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让我们先一同同心祈祷。再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多谢你在今天的早上去召聚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一同去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时间无论听的讲的，愿你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，特别让我们在将临期，让我们去思考主啊你呼召我们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三个主日，刚才我们已经点起了第三支蜡烛，喜乐之烛了。藉着这一支蜡烛提醒我们，要好像牧羊人听见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一样，要是何等喜乐。而在将临期里面，除了让我们好好纪念耶稣出生的同时，更是思考怎样好好预备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日子。而今天经文所出现的人物，正正是为耶稣出场前作准备。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藉着约翰福音一章六至八节和十九至二十八节，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，看看这个将临期里面，我们怎样思考耶稣第二次再临前的预备，对我们带来什么的提醒。我们先看一看约翰福音最开头那几节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到五节，他开始讲起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在原初，在太古，在万有之先有道。万物是藉着他做的，凡被做的，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。这段经文开首回应着旧约创世纪的开首，讲着万古之先的事，意思就是万物被创造之前，道就已经存在了。道就是说话，是上帝的说话。说话显示了这一位永恒的上帝他是怎样的。就好像一个完全诚实的人，你能够从他的说话知道他的本性，他在想什么，他的感情是怎样，这个都可以在他的说话里面流露出来。所以上帝怎样，道就是怎样了。在第一章四节这样讲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万物的存在都依靠着这个永恒的道，万物的意义都是由这个永恒的道去支撑的。至于万物之灵的人类呢，更加需要永恒的道去指引。人是寻索意义的动物，人渴望生命有内容，人希望生命有方向。经文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人要寻索生命的内容，就要在这个永恒之道的里面。人渴望的光明呢，同样也都在这个永恒之道的里面。在万古之先，一切呢都是隐没在黑暗的里面。然后永恒的道呢，就好像灯一样发出光明。试想象一下，在一个完全漆黑的山洞里面，没有一丝的光线，你会完全失去方向，甚至是空间感。但是只要用一个小电筒一照，就会见到，哦，原来前面有一个石墙的。那你在这个山洞里面怎样行呢？就需要这个光去照耀了。这个光照在你前面，那你就知道踏在前面的路是安全的。但如果这个光一熄了，你就会不知所措。永恒的道就是这样，它就好像在你漆黑的山洞里面令到你有方向。在神的创造里面，一切都好像刚才讲很美好，有神的光去照耀我们。人在永恒的道找到生命真正是怎样，人只要按住道的指引而行，就能够真正这样活出人性，活出我们的生命。但问题出现了，在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讲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。这句说话原文的意思是，黑暗却没有光的原文是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而第十节和十一节也都提到，世界不认识这个光，自己的人也都不接受这个光。为什么呢？在第九节就提到，那光是真光，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。照亮的意思，除了有真的照亮的意思之外，还是显露 和揭示，即是光进入到黑暗，照亮每一个人，亦都揭露出各人本来的面目，没人得到豁免，所以有人想逃避，因为他们是作恶的，亦都有人接受，因为他们是行在真理的里面。的确，人生命里头有黑暗，这个黑暗不喜欢光，这个黑暗不接受光明，这个黑暗与光明对抗，纵使黑暗不能够胜过光明，但仍会对抗光明的。因为人性的黑暗呢，就好像一个魔力一样，叫人明知光是好，也都会拒绝光明。就好像我们很想身体健康，我们都知道不应该吃那些高脂肪啊、高盐的食物，但是只要前面摆了一包薯片，哇，你就会受不住诱惑，那些薯片就会很自然地进入你的口里面一样。不过面对这些黑暗，神不是就这样袖手旁观的，神说他有话要说，神有道要传，神有所行动。跟着我们就看一看今天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六至八节了。我们先看六至八节。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出场跟其他福音书很不同的，他没有像马太和马可这样形容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那些蝗虫和野物。他没有表现出，即是没有描述到约翰跟当时那个世代格格不入的这个形态的描述，也都没有好像路加福音这样讲，让我们知道约翰是大祭司撒加利亚的仔，并且约翰出生那个奇妙的故事。因为约翰福音的作者对约翰的身份，施洗约翰的身份审查没有兴趣，而是将重点放在约翰的出现做了什么。施洗约翰首次的出场用了三个见证的词组，这个词组非常重要，告诉我们道要进入世界之时所发生的事，就好像在法庭上面一样，各种的证据各个的见证人都纷纷出现，目的就是要证明有关耶稣一切属实的事，他是真实的，他所行的事是真实的，他所讲的事都是真实的。但是怎样作见证呢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，也都是19至23节。19节的经文一开始呢，并不是先记载约翰为耶稣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记载他受到一群祭司和利未人的追问，要确认约翰的身份。事实上当时施洗约翰已经有些名声的了，开始为人施洗，叫人知罪，在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都有人走来去受他的施洗，也都已经有一些跟随者的了。故此他的身份的确引起了一班宗教的领袖的推测，他们很想知道啊，这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期待的尼赛亚，或者好像以色列人历史中的那位拯救者，就好像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魔掌一样，他会不会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军事领袖呢？又或者看约翰一身的装扮啊，就好像昔日以利亚的衣着这样，他会不会就是那位未经历死亡而被神接去的大先知而家再次翻嚟呢？哇，剛才所讲的咁多嘅大人物，如果认一个半个同施洗约翰有关系都不得了喎。不过施洗约翰嘅答案简单而直接咁样去否定。佢话我唔系基督，我唔系，我唔系。佢否定一切别人对佢身份嘅假设，或者别人对佢身份嘅期望。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界不是要得到别人的尊崇，达至别人的期望，符合别人对他的要求，甚至自己对自己的期望。他的举动和当时又或者现代的世界的向导很不同的，人总是希望刷存在感，希望被关注，希望和成功拉上关系。 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在人前表现最好的一面， P 过的照片先放在社交网络，又或者他会上载自己买了什么名牌啊，买了最新的手机等等，去表现自己有品味。因为人总希望自己是 somebody， 而不愿意接受自己是 low body。 而教会和信徒都未必能够免疫的。例如我们或多或少对见证这个的概念有某种程度的概念，通常好像见证一定是成功的例子。当然那些的见证都非常带来鼓励，都是很宝贵的。但若然我们只是相信成功了的才能够分享的话，以成效作为有力的见证的话，那就好像那些瘦身广告，要减了多少磅啊，腰瘦了多少寸啊，将成效包装了人家才信这个概念，以至于我们不敢在人前甚至弟兄姊妹面前分享我们的软弱，仿佛分享软弱是不好的，是等于软弱就等于属灵的光景薄弱等等，会失见证。但是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可能圣经很多人物都要抽翻起来。譬如亚伯拉罕，他死的时候都未见到耶稣上帝应许他的子孙如天上的繁星，又且好像摩西那样，他能够带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但他自己进入不到迦南。所以我们这些所谓的成功见证，是不是就是等于上帝的心意呢？有时可能我们为了有更好的见证，我们想包装它，包装自己，甚至包装我们的信仰，以至于真实的自己未能呈现，其他人亦都难以感受你怎样有血有肉地与上帝相遇。正如昔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都很想别人去尊崇，觉得他们敬虔，所以他们的敬拜和祷告都是经过修饰和包装。但是相反，其实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在困难的里面，虽然仍未见到出路，亦都和成功没有任何扯得上关系，但是他们仍然紧握住上帝的手，不是因为只是想寻求帮助，而是深信在任何处境当中上帝仍然可信。这些生命的故事反而来得震撼。约翰他同样不想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，他不介意别人怎样看他，也都不以自己拥有什么，因为约翰作为一个见证人，指出他自己不是什么，这个正正比他介绍自己是什么更加见证更加有意义。因为承认自己不是光，才不会遮盖那个光，不遮盖那个光，人才能够让其他人见到真光。承认自己不是基督，才能够引领人家寻得基督。承认自己不是以利亚，不是那位先知，才不会令到人家误会自己是复国的继承者，误导人沉醉在追求复国的梦，反而令人意识到新天新地要来临了，以开放的心怀去迎接天国怎样进入人间。原来见证耶稣、见证上帝，不是找些什么去填满自己，而是要倒空自己。不过倒空了，是不是等于什么都不是呢？约翰否定一切别人对他身份的假设，或者别人对他身份的期望，但是他却在上帝的里面，他寻找到自己生命的内容和意义。在23节他就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，修直主的道。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书40:3，他说他是旷野里面一把声音，一把叫人修直主道的声音，一把提醒人除去阻挡他们去到真理的那把声音，一把叫人知罪悔改的声音。虽然这把声音会受到人拒绝甚至逼迫，但约翰仍然以他的生命指向基督。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份，不是取决于其他人或者自己的期望， 而是在永恒的上帝里面是非常之重要的。因为别人的期望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望都会常常改变，我们因此而感到迷失甚至失去方向。但当我们认清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身份和使命，当遇到拒绝和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站立得稳。正如施洗约翰他被祭司和利未人所质疑的时候，在第25节就这样讲，他们就问他，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位先知，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？第25节正正就是问紧，你有什么资格帮人家受洗啊？嗱，讲翻转头，其实施洗约翰是不是真的没有资格呢？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的父母是哪一个啊？约翰的父亲是撒加利亚，是一位祭司，他的妈妈是伊利沙伯，是第一位大祭司，即是亚伦的后代。因此如果约翰进入当时宗教体制公职的话，相信会是一个当红的人物。就算他不是以这个头衔去到出道，他本身都很受欢迎，四方八面的人都走来找他帮他洗礼。不过施洗约翰没有将自己套入当时社会上任何一个身份来到回答，反而他承认跟耶稣相比，他连只有奴隶才会帮主人解鞋带的工作都不配。这番说话说明了，既说明了耶稣的超越性，也都说明了其实论资格约翰实在不配，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拣选了约翰。约翰的身份、价值、意义和内容不是由人去决定的，而是在基督里面以他的生命去见证主，以他的生命指向耶稣。这个也是他预备耶稣最重要也是唯一要做的事。而我们的生命呢？我们是不是同样做着这样这么重要的事情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道以耶稣的身份来到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。这个不单单是因为耶稣的事既令人惊叹既令人感动，耶稣不单止将父启示出来叫我们知道道是什么一回事，更加是关乎于救赎，在祂里面有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人的光，令活在世上的人有希望。谁接受这个启示见出光来，照着道指示而行，就能够活出真正永恒的生命，并且要成为这个光的见证人，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，要令到众人藉着他而信。不过正如之前提到，光照在黑暗里面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光在这个世界不一定受欢迎的，甚至遭到拒绝和逼迫。所以耶稣倾出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牺牲，从而产生了一个救赎的群体，又即是包括你和我。我们带着基督的灵，这个灵是要给我们力量去承受苦难。世人昔日对耶稣敌意，现在其实已经蔓延到现在追随基督的人身上。故此当我们认清我们作为跟随基督身份和使命，当遇到拒绝和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站立得稳。以至于我们同样活出今日启应的经文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捆绑的得自由，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我们的生命是要指向基督，这个是我们预备耶稣再次回来，再次回来最重要也都是唯一要做的事。因为我们都是施洗约翰，就是那把在旷野里面的声音，一把叫人修直主的道的声音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藉着将临期的日子，我们好好思考怎样去迎接基督的再临，也都好好思考上帝呼召我们的真正意义，与我们一同学习，彼此提醒，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的真神。阿门。